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叫解读美国听过我们节目往期的听众朋友们呢可能比较了解我们这节目哈。这主要是带大家走进美国这个社会，尤其呢带大家去了解美国这个社会，从一个政治、人文以及法律的一个角度呢，跟大家剖析一下美国人社会的基本的元素然后带大家呢去更深刻的了解一下美国这一个整体社会的结构，以及怎样我们作为华人和华裔在美国怎样才能去发声更好的去表达自己以及融入这个社会。
Recording stopped.
我呢叫季奕涵，叫 Mason 我是一名律师，之前呢在哈佛法学院就读这个法学的这个学位，法学博士，然后之前呢耶鲁的本科学的是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那么我们上一期的这个节目播放的时候呢是2021年的10月份10月份时候播放的然后呢在这期间呢发生了一些很重大的事情就是这一个礼拜周二的时候发生的事情11月5号的总统大选现在呢大选的结果也出来了，大家也可以看到了，这个结果呢是特朗普以比较大的这个优势赢得了美国总统的这个大选同时呢在普选的时候呢也是作为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呢也是很久以来第一次赢得普选所以说呢这一次大选呢可以说是很有意思，而且呢对未来四年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今天呢就稍微的去解析一下这一次大选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未来的四年之内呢我们能够在从社会和一些很大的这种社会问题以及法律方面的这些问题呢给大家解析一下可以去关注的一些话题。那好所以这一次呢真的很有意思对吧，就是其实很多人呢都没有想到特朗普成功当选这个问题会以这么大比分的优势胜出，这个我个人呢也是没有想到的。那为什么他有这么一些为什么这一次的大选的结果这么悬殊呢可以给大家稍微的讲一讲。当然我们不讲政治原因了我们只是讲讲这个整个社会它这个为什么大选会是这样子的呢？很大的一个程度来讲呢可能还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经济的一些问题。那么上一期我们在分析两党之间的这种不同的立场的时候呢我跟大家也讲过这个问题，那就是其实美国的选民呢他们在投票的时候并不是投比如说国际关系或者是更大问题上这些问题上的这些选票其实他们最关注的呢就是经济的问题，他们自己个人的问题就是个人的时候他们要经济形势呢是最主要能够左右选民的这个选票的方式所以呢这个大选结束以后呢做公布的这些数据呢也能告诉我们这些也能说一些这些问题吧其中呢就是看到其实很多的这些工薪阶层的 选民呢，之前可能支持民主党会更多一些，这一次呢，有一部分呢，去投特朗普的票，那为什么呢？可也是因为现在经济压力的问题所导致的。那我们在大选之前呢，就已经去看到了这些问题，所以说，左右的这个票数还是很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特朗普呢运用自己的这种对于美国经济的这种脉搏的理解呢，他的整个的这个大选之前做出的一些举动以及说出的一些话呢，可能相对于民主党的哈里斯可能更能捕捉到大家的兴趣以及大家的所需要的这些内容。所以说总而言之呢，这次大选呢当然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大选啊，对吧？因为它也代表着未来的四年呢，它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同时呢，它也表述了就是大概美国人民对于总统以及未来四年的这么一个期望吧。那现在这也有一点呢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一定的历史的意义在这里头。因为这一次特朗普当选以后呢，他就成为了第一个继里根以来或者是至少是继尼克松以来第一个共和党总统同时呢参众两院也都是共和党所占多数的然后同时呢，现在我们这是美国最高法院这种法官里头也有多数呢是更偏向于这种保守的法律的这种分析的这种问题。所以说呢，现在呢其实特朗普他的这个民意还是有的所以对于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和华裔来讲的话这一次大选的结果呢还是值得去分析更多的主要是因为特朗普他上台以后有可能做出的一系列的政治上和政策上的改变呢也是也会影响到我们华人的所以这还是值得去关注的。其中一个内容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对于我们身份移民这方面的一些政策的改变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作为华人和华裔呢可以去提前去预估一下去看一下到底这个选民得出这么一个最终结果对吧特朗普当政以后他到底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什么方面呢可以跟大家去聊一下至少可以展望到明年一月份他特朗普所谓的登基时候他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变现在可以给大家稍微的所谓的 preview 一下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探讨一下。那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就也不意味着它确实会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去稍微了解一下特朗普作为一个第二次当总统他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趋势呢我觉得还是值得去探讨的。那么首先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移民的问题哈。我们知道这个其实移民呢在过去的十年以来或者更长的时间都是一个对于选民来讲的话是一个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其中呢当然了这一次选举关注比较多的呢是非法移民的问题。那我们不谈论政治哈对与否我们况且不说但是从一个政策的一个角度来讲一个政府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可能会看出来特朗普会做出一些限制移民的一些政策那对于我们华人和华裔来讲最需要关注的一点是什么呢最需要关注的 主要就是合法移民这个改变的方式，尤其是对于我们出国留学的这些同学，像留在美国就业的同学来讲的话，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也是一个值得去看去跟踪的一个问题吧。比如说特朗普之前提出的限制 EB 不是 EB 不好意思 H1B 这个整体的颁发这个方式的话，这个方式的话的改变这过程的改变的话，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尤其是我们在西雅图的华人群体里头，这确实是值得关注的。主要呢是因为它可以改变公司它可能之后赞助H1B 这方面的这些他们公司内部的政策也好，或者是整体大环境里头对于H1B 颁发的这个次数以及这个限额的一些问题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华人以及华人的这些公司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有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当然了，非法移民方面的话，从一个美国法律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都是一个热点的话题。当然政治上就更别说了。非法移民这方面的话，想必大家在新闻媒体报道里头也看到过，就是特朗普对于非法移民这方面的这个做出的一些他自己认为的这个政策方面的这些宣言吧。我们看到的呢主要就是他想大批的把这个非法移民驱逐出境。当然了，我们从一个美国社会角度来讲的话，或者这个经济角度来讲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问题。抛开这移民本身这个话题呢，美国每一年这个经济体有很大一部分这个劳动力是通过其实这种非法移民的这些劳动力来支撑的。非常著名的呢就是90年代到2000年至2010年这段期间的话，这个非法移民这个问题呢既是一个焦点的话题，也是一个不可碰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些比如农作物或者是需要这些主要是体力支出的这些劳动力呢都是通过这些非法移民的这些劳动的付出才能有的。因为现在呢美国人呢可能通过长期的这些对于物价方面的敏感性就主要要压缩成本嘛。成本最低的方式呢，尤其是对于南方这种农作物质方面的需求的话，是主要的方式，压缩的方式呢就是降低成本，降低成本最简单和直观的方式呢就是薪资方面。那么作为非法移民的话，薪资的话他们肯定是比较低的，相对于美国本土人来讲。所以说很多方面这些尤其是季节性的这种劳役这种方式的话它都是很多城市里头都是有这个非法移民的身影在里头。所以说如果大批的把这方面的这种人的话，这种劳动力的话驱逐出境对于这可能整个以后美国这个生产链以及它这个劳役成本都会有很深远的影响。 一些网络的问题啊。那在我就是重归我们刚才这个话题哈，就是主要是个劳动薪资配比的这个问题上呢，特朗普这些政策呢，可能还是有一些非常深远的影响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值得去关注的，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很多部分，尤其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新鲜食蔬啊，这些基本的生活用品方面的话，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这个移民问题呢，虽然它是个政治问题，但是很多程度上它也变成了一个经济和一个社会的问题，然后通过这些其他的问题呢，也可以衬托出一些更深远的整体的美国社会上的一些大的趋势，以及四年以后这未来四年的这些挑战的吧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移民问题的这些讨论的，也要想一想它更深远的一些影响的方式。好我们谈到了这个移民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下一方面呢也是我个人比较关注的因为我这方面法律业务做的很多现在就是国际贸易方面的这些影响，国际贸易方面的影响我个人呢就是以国际贸易方面的律师主要是境外投资、跨境投资以及这个国际生产链，还有这个国际制裁这方面的法律业务这方面我做的比较多最近所以就是其实特朗普当政的话，对于从一个国际贸易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他的政策呢会影响到我们在美国华人华裔的生活，以及我们这个物价方面的这些影响可能还是比较深远的所以特朗普呢已经声称他当政以后呢会增加各方面的关税而这并不是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关税那么简单。之前呢比如说美国在加入 WTO 以后，然后通过这种贸易顺差以及贸易逆差也好的方式呢，为了能够给他的这个公民，他的这个人民提供更物也好，或者是更便宜的这些产品也罢，关税呢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手段，对吧？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国公司，我想出口到美国，我的产品，我这个产品本身这个可能就制造的方式和内容，还有以及这个整体的这个过程呢，可能我的利润就非常的薄了，对吧？就比如说我做一个玩具或者我做一个产品，对吧？这些都低端的产品的话，出口的时候它很依赖美国这个关税没有那么高，对吧？如果它关税太高的话，它这个产品本身这个利润空间就会变得非常小，甚至呢它可能就不出口了那现在特朗普呢他说要增加所有产品的关税同时呢他也会增加只出口给某些国家产品的关税，所以不仅仅是中国公司，像比如说中国公司他想出口给美国一些产品，如果美国公司想把产品出口给中国的话，还也有关税，所以双方面都想增加关税。那这个这种政治的这种这种政策呢，其实之前是见得很少的，因为我们如果展望历史，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的话，从1950年左右对吧，就是这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呢，这一段时间从50年代到现在这个2024年这个期间呢，就大概70多年整体呢都是一个自由国际自由贸易的这么一个阶段，整体都是自由贸易阶段。为什么呢？它这主体思想就是，如果我们之间贸易往来更深厚的话，就比如说中美之间贸易非常的多的话， 它同时是增加两它不仅是可以增加两国这个之间的关系，它同时呢也是可以增强两国之间的关系，这样子呢也可以避免战争，对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初衷，对吧？就是说如果我们两国之间关系很密切的话，打起仗来的时候两个国家都不好受，都会承担非常严重的损失，所以就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这么个道理吧。这个一直都是主流的思想，对，主流思想从50年代一直到现在这么长一段期间，其实整体来讲也算是比较平静的一段时间当然了70年代80年代当然到90年代时候这段时间当然是有冷战期间哈，但是它其实大规模的热战类似于像一次二次世界大战这种热战的话我们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呢至少我当时学这个国际贸易的时候，作为学生的时候大家都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真的很不好意思，不知道今天这个网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呢，就是我刚才就在谈，就是国际贸易这个整个进程啊，我们谈到这个历史，因为这个历史非常重要。从一个国际贸易来角度来讲的话，主流思想一直都是贸易是好的，全球化是好的，因为这样子呢可以让供应需求呢从一个国际角度来讲的话得到满足，然后得到满足以后呢，随着各个国家之间的这个贸易往来以及关系越来越密切的话，它也可以避免造成这种大规模的战争以及冲突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进入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期间因为其实特朗普第一次当政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这个国际贸易产生了这种质疑以及他的政策呢也相应的有这种比较反国际贸易的这种趋向，对吧？2018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中美这个贸易战的开始期间呢就是一个反国际化的这么个趋势，也是一个反国际贸易这么个趋势那当然了，从2018年到现在的话，这个中美贸易战大家也知道是一直都还存在的。但是呢这个特朗普当政以后呢，我认为我们华人和华裔需要密切的关注这个国际贸易以及中美关系这个发展的这个前景，一定要去密切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它确实能够影响到我们的每天的生活从一个简单的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公司 之前贸易战之前或者特朗普再一次增加关税之前啊，你的这个利润非常薄，现在呢你就不想再给美国出口了，那这个产品呢总是有这个需求，对不对啊？就比如说牙刷或者是啊圆珠笔，对吧，这些日用品，这些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产品，很多呢都是通过国际的贸易链啊，通过国际这个贸易啊以及它这个生产链啊，它进口到美国来的。那么其实很多这些产品不是美国自己产的，对吧？那现在这么一个情况发生了以后，到底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呢？啊，就是肯定会导致我们整个的物价会上涨，因为现在啊，我的这个产品已经不能很便宜的从其他的国家进口了，对吧？那我只能自己产。那自己产的问题呢，就是你要投入很多的这些资源，对吧？去把这工厂建起来，然后还有员工的问题、薪资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啊，可想而知呢，美国这边产一些低端的产品的话，肯定不如像去中国或者其他的国家这么便宜了。那没有这些其他的市场来进口这些产品的话，美国到底未来的四年会是什么样的呢？以及它的这些社会的问题呢？社会的反响呢会是如何的？我们只能去想象了，对吧？所以说，其实就是特朗普上台以后，他的很多的这些政策呢，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主要是关注他们到底会怎么影响我们，以及我们华人可以怎么去应对，以及去做出调整吧，因为这些方面的话其实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可能生活方式上的需要改变的方向，但是呢，同时呢，也可以去让我们看到美国社会它这个运转是怎么样的，换届总统与总统之间换届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政策方面的变化，对我们生活会有什么变化呢？这都是很重要的，而且呢，也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因为现在呢，确实是处于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期限哈。当然我们不评论这些政治或者是这些大的方向，这是主要是想把这些问题给大家去表现出来，也放到桌子上，这样子我们去真的可以去自己深度的再去了解一下，然后再去做出自己的判断对吧，是好是坏，怎么样去应对。那好，我们谈论了这个移民，我们谈论了国际贸易，对吧，这两个都是很大的。我们还有的就是特朗普对于环保还有教育方面的这些这方面的政策呢也可能很深远，对吧？所以特朗普就说他想废除美国教育部，对吧？他想通过其他的方式让教师资格证能够颁发下去，而不是通过美国教育部这么庞大这么一个政府部门去做。当然这个是一个如果美国废除教育部的话，当然是很大的新闻了，也是非常可以影响我们华人华裔在美国的这个教育啊，对吧？它主要的方式呢，就是通过这个，如果它废除了教育部的话，资金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最大的。其实美国的很多的这些公立的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的话，他们都是有联邦政府的这个资金上的支持的。这个资金的支持呢，就是说我因为你是一个学校，你是公立学校的话，我们有义务从联邦拨款给你来支持你这个学校。这是很常见的。所有的这个大多数的美国公立的小学、中学和高中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它不仅呢是从州里的拨款方式，对吧？就是他州里的这个支持教育方面的这些款项，对吧？他也有一部分，如果是比较好一点的这个中学和高中的话，他也有这个联邦的款项，对吧？他可以支持他的这些师资以及各方面的这些内容吧，对吧？如果废除了教育部的话， 这个资金的流向你走向该怎么去运作，谁来管，谁来把这个国家这个联邦的款项拨给各个学校，这个是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而且我觉得也是一个其实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特朗普非常做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答复的方式。主要是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个联邦的款项到底会怎么样。对于我们华人和华裔来讲，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吧？非常重要啊。然后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更明确的方式来拨款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废除了教育部的话，整体美国公立学校整体的师资以及他这个教育水平就真的不好说，也不好保障。当然了，每一个州里它会有自己的款项，也会很大程度上的影响这个整个的教育水平。但是呢对于大学来讲，这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很常见就他们会从联邦政府要到一定的支持的款项。如果这一个款项没有了的话，将会影响公立大学的教学水平，这也会影响私立大学的教育水平。因为私立大学虽然是私立的，他们有些情况下的话是会向联邦政府申请拨款的。然后如果这个教育部没有的话，是真的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媒体的美国的这个教育水平的。所以这一点确实呢是我们作为华人和华裔需要去关注的一个内容因为确实影响呢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一个我个人比较了解和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哈那就是环保这方面。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但是呢我在2012年到16年之间一直代表着一个小岛屿国家叫塞舌尔这个国家呢我代表他们在联合国进行气候变化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谈判。然后之前呢我也是参加过这个2015年巴黎谈判就是巴黎气候变化巴黎公约我们叫我也是当时就在巴黎去做这方面的谈判的，所以这个呢这方面内容我是非常了解的，也是非常关注的。那么在拜登政府拜登当政的这四年期间呢，其实美国在环保这方面做了很多的这个很多方面的合规也是确实进步也是很大的对于这个新能源方面的这个投资还有联邦政府的拨款也是非常多的。但如果大家去很关注这一块的话真的鼓励去读一下，就最近几年有一些梗概的这些对于这方面的期刊也写了很多内容，可以去看一下拜登政府这四年对于这个新能源以及环境保护这方面做出的这些合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吧。但是呢就是特朗普上台以后，这方面就整个这一块都会改变因为特朗普已经说了他在环保这一块的话是会完全不会支持拜登政府的这个这些政策的。所以说对于我们华人和华裔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应该关注这个话题去了解这个话题，然后去分析一下特朗普如果他不延续拜登政府期间的这些不同的关于环保方面的政策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因为确实呢从整体社会来讲的话也是很重要的话题，我们也应该是紧跟时态去一步步跟进这方面的话题。那我个人感觉呢就是其实环保这一块它至少作为我作为律师的话，可能这方面合规会做的会更少一些。之前的话在拜登政府期间这个合规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呢，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方面的政策，可能会间接性的影响到我们华人华裔的每天的生活，因为环保当然了，对于我们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也同时会影响到我们的物价，以及我们这个就是很多生活用品，还有这个运输成本，也以及这个整个供电啊这方面都是跟环保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这种联系的，所以呢，我们真正要去了解这个话题，虽然说可能他觉得比较，大家可能觉得他比较远哈，但是确实呢，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最后呢，就是整个对于我们华人和华裔在美国生存的这些策略的一些影响吧，因为我们华人和华裔呢，到了美国，我们想融入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是很不一样的。这个社会呢，有时候制度方面也可以就是影响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我们现在呢，其实华人和华裔最缺少的就是参政和议政的这个意识，和参政和议政的这么一个数量吧，因为确实可能比起其他的少数族裔来讲，我们华人和华裔参政议政的这种机会以及动力还是太少了。特朗普当政这未来的四年呢，对美国和中国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同时呢，也对我们在美国作为少数族裔的我们的生活也会有更多影响。所以说也希望呢，我们在未来的一年里能够多多去想我们到底怎样才能鼓励我们自己去多了解美国这个社会，然后呢多去关注美国社会这些话题，同时呢也通过这些方式呢去多参政和议政。因为我们没有在比如说美国联邦参议员或者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任何部门有这么一些代表的话，其实从长期来讲的话，尤其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在中美关系这个社会环境下的话我们还是比较吃亏的。所以说我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多么分析一下这些问题我们对于特朗普他这个政策的这些看法以及分析呢现在他当政之前，我们就可以去好好的研究一下去了解一下去看一看他到底在说什么因为我们他作为他这么一个一个社会人物呢，我们可能对他这个评价就各有纷纭吧，对吧？但是我们对于他这个政策的导向，以及他到底会有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决定，然后这些决定怎样会影响到我们每天的生活，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内容。所以说我们不要回避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也应该带有一种非常认真的去学习的一个态度去看待这些问题，因为它确实呢对我们的生活影响还是很大的。对于我个人呢，作为一名律师呢这些话题的改变以及政策导向的那个影响呢，都对我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因为这些焦点话题的话也会影响到我这种法律方面的改变和变迁。其实对我来讲的话还是很有挑战的但是是一种好的挑战，是一种能够让我们作为像律师的话可以去看观察一下这些变化以及法律方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前景，还是一直都是对我来讲的话还是很有意思的。那好，我们今天差不多这个话题就可以谈论到这里 主要的就想希望在大选以后的，然后特朗普当政以后的，多多跟大家去介绍一下美国社会的这些构造，以及美国社会整体的一些大的走向和趋势。所以之前呢，我们谈论过的一些话题，包括比如说教育或者是怎样去参政议政，或者是一些关于美国三权分立这些整体的这些，还有法律一些常识我是想希望能够多带大家走进去的因为现在呢，我们大选结束以后，我们可以去多讨论一些这些其他的话题，让大家去更深入了解一下美国。所以下一次呢，我想带大家走进美国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我很了解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法律部分就是说怎样当律师是什么样子的，怎样当律师这些律师就我们每天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以及他对美国社会这个整体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这些我想带大家去走进去。因为律师这个行业呢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他在美国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能希望跟大家下一次剖析一下。那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